金彪侠李煜，彪打徐良。没想到徐良啊，也用镖接他的镖，就献了一手绝艺。再看徐良，很迅速的拽出三支镖，一抖手，迎着林玉的镖就到了。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怎么个接法呢？镖尖对镖尖，你也慢说，一扬手扔出去，你就拿着两只手往一块对，比认真还难，能那么容易吗？但是怎么叫绝艺呢？一般人都能做到，那就不成其绝字儿。徐良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，打他出世以来，这还是头一次冒险，他心里觉着有点把握，故此把镖发出来，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，发出一阵悦耳的金属声，六支镖同时落地。闹了半天，徐良这三支镖正好碰在林玉的三支镖上，果然是镖尖对镖尖，把林玉的三支镖击落。就这一下，徐良的身价就提高了百倍，把林玉整个给惊呆了，汗都下来了。林玉心中暗想：哎呦，我叫金彪侠，要跟徐良比，差的是天地。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？他真有绝的。可他就忘了，这是战场，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不容你多加思考。他光顾吃惊了，忘了徐良了。老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纵，上去一晃底下，嗖啪一腿，正踢在林玉腿肚子上。金彪侠站立不稳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笑面郎君沈明杰、小冤霸鲁智捷蹭蹭就跳回来，到这不容分说，磕膝盖一顶他后腰眼儿，别动，拧胳膊把林玉活拿。这林玉是阎王寨的大帅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一被拿是齐刀兵散。阎王寨的军兵偏负寨主一下散了心，哗，哥哥兄弟快跑吧，快跑吧，上房的上房，上墙的上墙，是四散奔逃。当然了，开封府的官人能放他们走吗？尽量在后头追杀，有的在大门口把他们的命夺了，有的死到十字街心，有的死到庄村口，还有一部分是落荒逃走。特别是那祠堂里头还有一部分贼，有个小贼头啊叫滚地雷庞顺，在这领着，正大吃八喝的时候，听庄子里打起来，庞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命人前去探听，时间不大，探事的人回来了，不不不不不，可了不得了，庞寨主快走吧，我们的人死走逃亡，大帅都叫人家抓住了，车将军、金将军也双双被擒了。这庞顺一想，如果我带着这些人前去抢救，白给，把我们这些人都搭上啊，也抢不回来呀、啊。干脆留着三寸气再回去送信儿去得了。所以他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平安地跑回阎王寨。因为他这地点呢离徐良他们动手那比较远，所以他跑也方便。 单说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刀追杀李振，看看天色快亮了，这才提着宝刀回到院里头。这场战斗宣告结束，抓住俘虏，连当官的在当兵的29人，死的110多人，伤的80多人。蒋平跟徐良一商议，应当把这些活的送往大同府，交给钦差大人严查散升堂审问，从他们的嘴里头好要口供，死者就就地掩埋，受伤的本着人道精神找大夫给调治，然后根据罪行该杀的杀，该放的再放。咱们单说这老员外马忠，等到天亮领着家人回来了，一看我娘的，到处是鲜血，到处是死尸啊，把老头吓得魂不附体。但是呢，他发现官人取胜了，这还是值得可喜可贺的，跪在地上给蒋平徐良逢源磕头，是千恩万谢。蒋平拍拍他肩膀，老伙计，你们家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，看见没，昨天晚上经过浴血奋战，总算把贼杀了个死走逃亡，我们大获全胜了。不过呢，你在插树岗这地方也不能住了，你知道什么时候阎王再派人来报复你，恐怕对你们一家都不利。反正你也有的是钱，干脆把财产变卖了，远走高飞，找一平安之地才是。蒋老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天我都不待了，房子地我都不要了。这马忠带着老伴和女儿马小娇，就在当天准备了几辆车，拉的是金银细软之物，跑到中原逃难去了。哎，他这一走还算对了。蒋平把这一切事情料理完毕，派人看守插树岗，寺外下了卡子，这才班师回大同。到了大同，蒋平和徐良见着严查散，把经过如实说了一遍，严大人大喜，命人赶紧把林玉几个押在死牢，等有机会审讯。人家这头庆贺暂且不提，单表这些小贼急急似丧家之犬，茫茫如漏网之鱼啊，这路跑啊，后来发现官人没追来，这才把心放下，在小头目庞顺率领之下跑回阎王寨。一进天王殿，庞顺跪下拿磕膝盖当脚走啊，这路哭啊，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各位啊，大事不好了。单说这大贼头天德王黄伦，黄伦今儿个还挺高兴，早晨起来梳洗已毕，在天王殿这办公，正办公的时候呢，宁夏国派来使臣了，这使臣人送绰号八宝大将军，叫曹天豹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有个叫八宝将军曹雷的，那是他亲哥哥。这曹天豹奉了宁夏国国王赵元豪所差，往阎王寨护送慰问品，500头牛，1000只羊，300匹战马，金银财宝3车，把东西这一送来，黄伦喜出望外，就在天王殿设盛宴款待宁夏国的使者，偏赋寨主几百人全在这陪着， 在古药声中，正然高谈阔论，哪知道唐顺这一回来泼了盆凉水呀、啊！大殿里就是一乱了、啊。黄伦赶紧把酒杯放下，手捻虚髯，探身去往下观瞧，一瞅是唐顺，他心里都不解呀。那昨天唐顺随着军师和大帅赶奔插树岗接亲去了，怎么他回来了？难道出了什么事了吗？在他以为不可能，因为派出去的人都是阎王寨的硬手，刘学巧和大帅那都什么功夫，车新远、金德利那都是什么猛将，而且派出几百名马队，他怎么能出得了事儿呢？你说没出事儿，我这位怎么这么狼狈，满脸都是血，浑身上下都是尘土了，就知道有不祥之兆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唐帅，究竟是什么回事？速速奏来。哎呀，王家千岁啊，昨天我陪着军师大帅还有几位将军到了插树岗，满以为是一场喜事，哪知道我们中了对方的计策了，也不知道那老头马忠怎么跟开封府的人勾搭在一起了。那三江苏蒋平、白眼梅、徐良、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众人在插树岗布下天罗地网，结果我们不知道全钻到里头了。经过一场决战，军师当场毙命，大帅跟两位猛将三个人被擒，弟兄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剩下我们六十多人跑回来了。喂，黄伦往椅子上一靠，是容颜更变，天王殿上死一般的寂静，全傻了。这个事太意外了，因为派出的人那都是阎王寨的尖子，让开封府没费吹灰之力打得如此狼狈，那将来开封府的人要到了阎王寨怎么办？黄伦一想，我十来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？我用什么抵抗？故此他吃惊。旁边啊，这位宁夏国的使者曹天豹说话：“王爷，听方才这么一说，金镖侠林玉让人抓住了
啊，不错。
哎呀，真是不幸啊，不幸啊！可这事儿也不奇怪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。”既然被抓住，就说明他没死，咱们还可能把他救回来。王爷，你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大同府扎奸反狱，把活着的人全救回来才是。黄伦一拨了脑袋，嘿嘿，谈何容易。曹将军，你刚来你不清楚，现在当今皇上派了个钦差大臣，就是枢密院使严查散，这个严查散是包黑子的徒弟，如今奉了皇王圣旨查办大同府，他这一来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。如今我们的弟兄每一天都有被抓的，每一天都有死的，那赃官说什么一定要把匪患肃清，当然也包括咱们阎王寨了。插树岗一战，这是敲个警钟，你看着呗，用不了几天，他们的大队人马就得到我的阎王寨，我用什么抵抗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 派几个人去砸监反狱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大同府在人家官兵手里头，铜帮铁底，戒备森严，又有三侠五义众人在那保护，我们进得去吗？即使进去能活得了吗？如果打急了，咱们的把柄在人家手心攥着呢，眼查咱嘴一歪歪，先把人都杀了，咱不空去白回吗？更加速几个人早死啊，因此此计不妥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大家就议论开了。正在天德王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在人丛之中走过一人，这人是个大个，长得挺瘦，但是骨架挺大，面如重枣，高王法髻，金簪别顶，身穿又肥又大的灰布道袍，背后背剑，手拿拂尘。此人是谁呀？正是三首真人刘道通。这个刘道通在江湖上号称五真人之首。这五真人呢，是五个老道，都是他的亲师兄弟，什么九天真人马道元、七星真人梁道兴、双头蝎子吴道成，这都是他的师兄弟。但是那四个都死在徐良的刀下和欧阳春的掌下，如今就剩他老哥一个。他在中原无法立足，这才逃到塞北阎王寨。黄伦呢，久闻他的大名，加封他副军师之职。这个刘道通在人群之中一看，天德王一筹莫展呢，三侠五义杀的鼻子尖抵起来了，对自己本身也不利，确实应该想个对策。他把这主意想好了，这才出来。无量佛，王家千岁，贫道有本上奏。黄伦一看是他，不住地点头，军师有话请讲。王家千岁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虽然说我们吃了个大亏，这也不算什么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我们大家往后更留神更注意，也就避免更大的灾祸。方才曹将军说的对，目前应当设法把金雕侠、车将军、金将军得救回来，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。如果我们眼瞅着不救，被这些赃官给杀了，那可是最大的损失。军师，那你说怎么救？难道你能进大同去救这几个人吗？不，贫道我没这能耐，但是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个人。这个人只要一出头，慢说就这仨人啊，就摘赃官严查散的脑袋，也不费吹灰之力。别看徐良这么能耐，那么能耐，要跟这主碰在一块儿，让这主抓他，就好像老鹰抓小鸡儿，就这么省事儿。哦，县长，此人为谁？快快讲来。我要推荐的这个人，就是金镖侠林玉的授业老恩师，飞剑仙朱亮。要能把朱老剑客请出来，那还费劲吗？再者一说，他徒弟被人家抓住了，当老师的能不疼爱吗？就冲这一点，他就得帮忙。黄伦一听啊，把头低下了，一个劲儿的晃脑袋，这个意思就是反对，不同意。 那位说有这么好的事儿，为什么黄伦不同意呢？原来他有为难之处。说这话是半年以前，阎王寨什么事儿没有呢？各方的英雄纷纷跑到这儿来投奔。天德王黄伦修了几处招贤馆，挂起招贤旗，那阵阎王寨是一派生机。可是黄伦要想成其大事，推倒大宋的江山，光靠这点人还不行，他呀得找那有能耐的。金镖侠李煜就向他推荐说，王爷您呢最好把我师父请出来，我可不是捧我老师诸亮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老人家读了一辈子兵书，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当过总兵，后来辞官不做了。要讲这排兵布阵、攻杀战守、斗野埋伏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要论能耐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可称盖世无双。你要能把我师父给请出来，咱们阎王寨非发达起来不可，谁都不怕。黄伦准本当时传了道旨意，让金镖侠林玉、军士刘学巧八名王官带着厚礼赶奔飞蛇谷去见诸亮。因为这个诸亮啊现在隐居在飞蛇谷，有个庄村叫隐贤庄，老头根本不问世事的。结果他们赶着车骑着马去了，到那儿叩开门环，一见诸亮，把来的原因说明白，礼单往上一献，满以为老头能答应。结果非见先诸亮是大发雷霆，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金镖侠林玉痛刺了一顿，说别人不知道你师父怎么回事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师父金盆洗手，已经退出武林了，我老了，奔90岁的人了，我还争名夺利吗？谁是谁非都跟我无关呐、啊！你这不给我找麻烦？飞剑仙诸亮越说越有气，把他们送来的礼物全隔着墙给扔出去了，把礼单也撕了，把林玉、刘学巧赶出家门，告诉林玉：“你往后再来，我砸折你的双腿。”这帮人碰了一鼻子灰，就这样回到阎王寨，见天德王黄伦不敢隐瞒了，把实情都说了。黄伦这脸当时就红了，成了红伦了，心中暗想，这老头怎么这么倔呢？我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，你这撅我撅个对头弯，你就打有能耐呗，也不至于这么狂啊。好吧，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难道没有你诸亮，我这阎王寨就得垮台吗？一赌气他不请去了，林玉也不敢去了，这事就撂下了。你看刚才三守真人刘道通又提起这事儿来了，这一提呢，黄伦就想起半年前的事儿，所以他直晃脑袋，新说话请不来。这诸亮这老头太特，性情古怪，去了也得顶回来，往返徒劳，白费事啊。但他这么一想，三守真人刘道通看出来，往前紧走两步，无良婆，王家千岁，您是不是认为诸亮不能出头啊？够呛，我看他不能来，不见得。为什么贫道这么说呢？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当初咱们阎王寨兴旺发达，兵强马壮，用不着他，所以他来不来干什么呢？如今我们有了难处了，尤其是他那宝贝徒弟叫人抓了，我就不信他这个石头块 我就不相信他不疼他徒弟。岂有此理呢？王爷您就传道旨，贫道不才，我带着礼物二上飞蛇谷，到那儿陈说厉害，咱们试探试探，他来了不更好吗？如果他不答应的话，咱们再想方法。哎，也对。黄蓉跟大伙一听刘道通说的有理，这才刷了一道圣旨，又准备了丰盛的礼物，珍珠100颗，黄金3000两，绫罗绸缎拉了5车呀，派三手真人刘道通带着四名寨主作为全权代表起身奔飞蛇谷。简短接说，两天到了，这飞蛇谷离着阎王寨轮都山120里，山路挺好走，要骑着马赶车那是快的。等到了这儿了，三手真人刘道通命令车辆停住，让喽啰兵扣打门环。门开了，里边出了一个小童子。这小童子啊，岁数不小了，今年26岁，就是不长个，挺大个脑袋，有点罗圈腿，说话是童子音儿，不知从哪儿选来这么个小人果，但是个聪明啊，两个眼睛也倍儿亮。这童子出来晃着大脑袋看了看，哎，你们找谁？五良婆。贫道是轮都山阎王寨来的，奉我家王爷所差，要叩见老剑客，就说我有急事求见。等一等吧。这个小大头人到里边送信儿去。今儿个呀，也不知道飞剑仙怎么的，特别高兴，根本就没拒绝，还搭了个请字。小大头人出来满面陪笑，我先打您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刘，我叫刘道通。哦，江湖五真人之首三首真人就是您。哎呀，愧杀人也，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。我说刘道爷，今儿个不知道日头从哪边出来的，我们老剑客非常高兴，让我搭了个请字，让你们进去讲话。哟，刘道通一想有门啊，如果飞剑仙答应出头，薛良啊，准叫你死无葬身之